谁出埃及记，学习神，赐给摩西，会幕里边一切的制造、制作的这些的要求，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好，今天我们继续30章，今天是34节，从这里开始呢，是讲的是这个香的制造。这几章呢都是在讲会幕里边一切的这些的器具和一切的规定，包括祭司的服装，所有的这些的要求。接下来是香的制造，那这个香呢就是在香坛上烧的这个香，那这个香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香，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特殊的配方，特殊的工艺，神的指示，按照神的要求来制作的。34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它服施洗礼，洗礼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好，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几个名字是我们非常陌生的，这几种呢告诉我们都是馨香的香料，是一共四种。前边三种这几个名字都很奇怪的名字，然后加上最后呢就是这个净乳香，就是乳香。乳香比较熟悉，圣经里边很多地方说到了乳香。这四种呢要一般大的分量，就是这个配方呢非常的简单，就是1:1，四种呢都是同样的分量的，非常容易制造这个比例。那这几种材料都是什么呢？我们光看这几个词呢是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去查了一下这几种东西都是什么大概，但是呢有些呢是不确定的，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到底是什么。这个拿他服呢，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滴下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希伯来的发音翻译过来的，就是那他这个意思滴下来，想可以想象是吧，什么地方能够滴下来呢？或者是油，或者是什么一种树脂是吧，从树上滴下来的，那就是类似于天然的某种树上滴下来的这种树脂。圣经学者认为类似墨药的一种高级的香料，是树上产生的这种东西。那这个那他服呢，它的这个香气甜美，燃烧以后呢发出这种柔和的这种香味，是属于非常珍贵的一种树脂。那第二种呢叫施洗礼，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一种香料了。很多的犹太的传统认为这是产自红海或者地中海的某种海螺，就是那某种贝类的一种贝壳。那这种贝壳呢把它晾干了，然后磨碎，就是一种粉末，一种贝壳的粉末。就是比较奇怪的是呢，这种贝壳的粉末呢单独它的味道并不好，不是很好的一种味道，但是呢它经过焚烧以后就发出类似麝香的一种香气，就是这个味道也比较特殊的。麝香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吧，这个味道是很有这个穿透力的，很有持久性的，所以说这个贝壳的这个香气呢在里边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一种海洋的一种贝壳的粉末。第三种叫洗礼比拿，这种东西呢据说是一种伞科的一种植物，也是一种树枝，而且呢这种树枝呢闻起来比较刺鼻的，是一种略带苦涩的一种味道。很多香料都有苦味的，很有意思是吧，苦呢但是又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那加入这种这几种放在一起呢就产生了 神药的这种特殊的香的味道。那神药的味道可能不是人特别喜欢的这种香味。总之呢，这是神启示给摩西，让他用这四种香料按相同的比例，都是弄成粉末混合在一起。那这个乳香当然就是最确定的了啊，乳香呢来自乳香树的，也是一种树枝，它的味道呢是非常清新香甜，燃烧时发出这种洁白的这种烟雾，是古代很多的国家都非常喜欢的一种香料。那这个乳香呢可以单独使用的。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第二章看到东方的博士，那他们来探寻找到这个婴孩耶稣的时候呢，献上三种礼物，就是黄金、乳香、没药，是吧？这个是乳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的香料。那最后这四种混合在一起，然后35节告诉我们呢，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个香呢是神的旨意，按照神的配方来制作的，这是一个清净圣洁的香，和我们世界上其他的异教，比如拜佛呀、烧香啊，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香，制作按照神的配方工艺加工出来的。那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要加上盐，这是比较特殊，是吧？和我们的正常的这种观念当中，这个香料里边好像一般都不会加盐的。那为什么要加盐呢？按照现在的这种制香的工艺来说，通常也不加盐。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神给以色列人规定的，这个香呢要加上盐。这个加盐并不是改变它的味道让它更香，而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因为这个盐呢，在我们基督信仰里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东西。首先盐它象征的是纯净，是防腐，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是吧？那古代呢，盐最重要的用途呢，就是保存食物，防止腐败，防止这个腐烂。因此呢，它象征的是不败坏、纯洁、永久，一个永恒的意思在里边。所以说呢，这个盐又是用在神和人类的约上，叫做盐约。盐约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永恒的、永远的约。所以说，这是和神的约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香呢，就是献给神的，是吧？就是烧香嘛，就献在神的面前。这个馨香的味道上升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既然是献给神的，要求一定是圣洁的。所以加盐呢也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除掉污秽，分别为圣。利未记的2章13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这个盐和约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在民数记的18章19节也说，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的盐约。这个约呢是永远的，就用盐来表示一个永远的意思，永恒的意义。那盐呢也代表一个信实和不改变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现在神面前的祈祷，我们的香升到神的面前一定是圣洁的、无瑕疵的所以保罗他说，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是吧，在神面前祷告。那另外呢，盐可能还有一个帮助燃烧的一个作用。另外呢，盐可以保持这个香料的干燥 能够有一个保持干燥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帮助研磨，这些呢都是一个辅助的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是一个代表一个永恒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另外我们会看到这个盐呢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多的时候出现，就是代表我们献给神的这个一切的祭的当中都包含盐这个元素。所以盐呢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要明白它的意义在里边，不只是一个一种调料啊，一个增加味道啊，更重要的就是属灵的意义。在马可福音的9:49说，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这主耶稣讲的是吧，就是将来这个耶稣基督将来的审判，这个盐呢是一个腌的作用，就是浸泡，把这个所腌的东西保持一个新鲜不败坏。所以说盐有这样一个意义，保持纯洁，防止败坏，也是一个表达对神的忠诚守信。在出埃及记的30:35里边这里边就强调不是这个香里边加入盐不是一个调味，而是象征着纯洁分别为圣，防止败坏，神的永恒的意思。那另外呢就是这几种东西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单独闻起来并不好，有的是刺鼻的味道，有的呢是很奇怪的，人是不喜欢的，但是呢非常这个神奇的是这四种东西放在一起就发出来一种特殊的一种香味，就是能够献给神，当然是最好的一种味道，是吧，神喜悦的味道。就是不同的这几种香料混合在一起呢就发出这种特殊的圣洁的香味。那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就像我们信徒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各样自己的特点，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的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呢当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团体，一个属神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荣耀的神喜悦的一个教会了，这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在里面。好，接下来我们看36，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是 most holy， 是至圣的，因为是献给神的，是圣洁当中的至圣。这里边告诉我们神要在这个法柜前，在这个地方和摩西相会，就是摩西来进来烧香的时候神在这里边和摩西相会的。那我们在这节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个细节需要留意一下，就是这个香，我们在国内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进过庙，是吧，都烧过香，很贵的，买在庙里边买他那个香，那个香呢是一根一根的，像筷子一样，是吧，下边是一个里边的一个木头芯，外边包的是这个香，然后制作的呢就是一根一根的，然后插在那里点着。那我们看在旧约的会幕圣殿里边烧的这个香不是这样的，不是一根一根的香，而是这个粉末，这里边说是要捣得极细，就是这个香呢已经混合好了，但是呢在烧之前还要再捣得极细，就是一个粉末，这个香呢是粉，不是一根一根的我们想象的那种烧香，它这个香呢就是把粉末放在香炉里面烧， 不是我们烧香那种那个插在那里烧的，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接下来是三十七节说，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大家记得前边讲的那个膏油，圣膏油是吧？圣膏油也是同样那样规定的，那个圣膏油嘛，就是分别为圣，专属给神的，这是不可以人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需要，我家里边也想用点这个香膏抹点什么地方，不可以。同样的，这个香也是一样的，神这个配方给了人了，现在人知道了，他说哎，这个不错，这个香味挺好，我也喜欢闻，我也做一点在家里边自己烧。这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这香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就是说这是专属专用，人不可以为自己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什么叫分别为圣？就是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神和人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属神的就是神的，人不可以这个。其实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悖逆，对神的冒犯，也可以说是对神的亵渎。唯独神是圣的，圣就是独一的专属的，属神的东西不管是圣膏油还是这些的香，都不可以人占为己有，为自己的这个需要来用，不可以。接着我们看，说得很严厉的，和前面的圣膏油的说法是一样的，凡作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说得非常的严厉是吧？那剪除什么意思呢？拿剪刀剪掉，就是没有了，不属于这个树了是吧？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如果有人胆敢，就是用圣殿里边的香在家里边用，那这个结果呢，就是剪除，就是除名了，神的家里面不要这样的人，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不要以为这个无所谓，这是和神无关了，被神驱逐在神的约之外了，这是非常严重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一章了。三十一章这里边说了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那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接着说，我也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作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好，我们看这个比撒列，比撒列他的出身是犹大支派当中的，是户珥的孙子。这个户珥呢，圣经当中对他提到的不太多，但是呢有一个地方是提到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他和亚伦站在摩西的两侧，举着亚伦的，举着这个摩西的手，是吧？一边一个，一边是亚伦，一边就是户珥。所以说这个人显然是挺重要的一个人物，是犹大支派的。那现在呢，是他的孙子叫比撒列，可见这个户珥年纪相当老迈了，是吧？他的孙子都已经成年了。那这个比撒列呢，是神使用的一个人，而且呢是特别的，神要提他的名招他的。招他干嘛呢？就是做一切的工。我们看这些的工啊，这些的工不是一个人的聪明可以干得了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呢，金银铜这个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手艺的，是吧？我们叫铜匠，也有叫银匠的， 就是做这些贵重金属的这些做这些工艺的，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手艺，一个行业的啊。神给他的这个智慧聪明，而且呢，前面我们说了这个金灯台的制作是吧？一个整块的一个黄金要锤出来这么复杂的一个金灯台，非常不是一般的这个银匠金匠可以做得了的，这已经很难得了是吧？接下来又可以刻宝石，这个镶嵌雕刻木头，这完全另外一个工种了，另外一个行业了。做石头，那都他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做衣服，这个祭司、大祭司的这些的圣衣、圣服。总之呢，所有的这个会幕里边一切的这些的需要，做各样的工。那他这个能力，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这个所以说不是人的智慧，人再聪明，也不能跨行业是吧？什么都会，而且呢，本身每一个这个行业里边又是顶尖的、最好的，可以说最好的这个技术工，也不一定能有这个能力。这个做出这么精致的按神的要求做的，而且呢，有些的东西神其实没有讲清楚的，到底怎么做，是吧？所以说完全靠这个制作的人，他从神领受。比如说这个大祭司的衣服，只告诉我们为华美、为圣洁，但到底是什么样子？圣经好像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对不对？所以说呢，神就招这个人比撒列，而且呢用神的灵来充满他，让他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做这一切的工，这是神给的是吧？今天这个好像有点回音。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比撒列神特殊呼召的一个工人。那在新约呢，神特殊呼召了一个人，他原来是支帐篷的，就是保罗。神也给他各样的智慧聪明。那他的智慧聪明是什么呢？就是明白神的真理，并且呢教导，并且写下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圣经，新约的圣经一半是保罗写的啊。神赐给保罗的智慧可以说比这个比撒列更厉害、更重要，是吧？比撒列是制作工艺，能够明白，能够有能力制作各样的这些的器具啊，在会幕当中啊。神给保罗的智慧呢是可以说更深刻，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真理，并且呢能够写出来，能够造就教会，造就一代一代的圣徒，这个更重要。但是呢，会幕当中这些的制作也是很重要的，制作这个出来，在会幕当中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敬拜神，按照神的心意制作出这些的东西。所以说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不是靠人的天然的智慧聪明和能力，这些都靠不住，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是神呼召的，也是神赐能力和智慧，能做神的工。这个真理呢是一贯的，不管是旧约新约一直到现在的教会，我们这些牧者做神话语出口的，能讲神的道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和神的关系，没有自己去祷告，去从神那里领受，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是不可能按照神的心意来传讲的。所以呢，一脉相承，和这个比撒列、保罗是一样的，一代一代的圣徒、神的工人，他的智慧的来源都是一个源头，就是神，是神赐给，也是神呼召。 神他呼召的人，他就会赐给智慧。所以说一个人他有没有神呼召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恩赐，这是 gift， 是神给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这个练不出来的，一定是神给的。神呼召他就赐给智慧。好，接下来第七节，就是会幕和法柜，就是一一的列举这些的需要比萨列做的一项一项的，并砌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就是桌子上边的东西，精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后边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和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好，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神赐给了人智慧、聪明、能力做神的工，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神的要求就是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就是做任何的工不可以一点点离开神的吩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句话一直在强调，按照神所吩咐的，就是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为什么一直强调呢？因为人呐，往往就做着做着呢就离开了，忘记神的吩咐了，就想用自己的办法，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这是非常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危机，就人就会这样，是人的本性，自我意识，做着做着就按照自己的去做了。那现在的神学，当代的神学，我们叫自由派神学是吧，其实呢还有很多种的，只要是没有按照圣经的这个本意，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都是加上了人的主观的想法，人的自己的这种理解去讲圣经，讲神学，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现在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可以说是花样翻新，不断的层出不穷，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专注在圣经上，单独的专一的就是讲圣经，外边那些东西看都不要看，完全是毒害人的。所以非常重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牢牢地抓住圣经。接着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啊，这个是关于安息日的吩咐。那安息日的条例呢，圣经讲的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不可以在安息日做工，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但是呢，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都在不断的在加添安息日的规条，这些不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呢，就是这一天呢分别为圣，守在神的面前，这是最核心的意义，安息日。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要知道神是叫我们为圣的，分别出来归给他，是何等神圣、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安息日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意义，这是一个证据，世世代代的一个证据。当守安息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我们是归给神的。那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强调守安息，有的人说不应该在星期天聚会，应该在星期六。在此呢稍微澄清一下，这个守安息是旧约神的要求，以色列人守安息日。那在新约呢，我们的主日就是安息日，这个意义呢并不是人我们自己想的啊，还我们在主日敬拜就认为主日就是安息日，我们圣经根据的。在新约里边 很多次强调了七日的头一日是吧，聚会啊，保罗也在这个书信当中也讲过的，而且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旧约的安息日不能带给人安息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也不能真正的得着安息，这个安息呢只是一个预表啊，真正的安息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现在主日敬拜神就是在基督里边的安息，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不是我们随便讲你说一下然后就否定了旧约的安息日周六然后就变成周日了，不是的。新约旧约的一个区别就是更新改变嘛，新约代替了旧约，所以现在的圣安息日会呀什么这其实就是异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它治死。我们看这个处罚是非常的严厉的是吧，死罪，不守安息日是死罪，这么严重，因为这是圣日。那这个什么叫干犯安息日呢，很简单的，凡在这日做工的就是做工。那做工的意义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挣钱，做工就是要挣钱嘛。如果你的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挣钱，那就不是做工。所以在福音书里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挑战耶稣，你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可以的，你是干犯了安息日。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在安息日害命救命到底哪样是可以的，所以他们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挣钱。那主耶稣给人家治病救人是为了挣钱吗，当然不是对吧，是出于他的怜悯。所以说要明白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到底在哪里，不是看那些的规条人为的这些的规定要求。接下来十五节，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它治死。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做工，安息日唯一的禁止就是做工，就是挣钱为了自己的利益。人在做工的时候就是为自己嘛是吧，想的是自己，想的是自己的生活需要，但是在这一天我们要放下，这一天是归给神的，就是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行动作为都是以神为中心，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了，要放下我人的需要，不要做工了，就是神要让人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说在安息日做工的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他不信神，不看重神，神的话不看重，而且呢也不在意这一天，我还是要看重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需要，神拜不拜无所谓，我首先我要吃饭，看重就是自己，其实就是不信神。真正信神的人一定会听神的话，就这样简单的。那我们现在一样，神这样说了我就这样做，这就是信。那神这样说了我不这样做，口上我说信，我信神，但是呢实际上到处违背神，这个只能说明是这个人是这个心口不一是吧，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不一样。所以神对这样的人呢是非常严厉的，这个不是神苛刻，而是神要求人属他的人，神在这方面是一点都不妥协的。所以主耶稣说你爱自己的家人儿女父母超过我的，都不配做我的门徒。神在这个事情上是绝对不妥协的。所以说违背安息日干犯安息日，这就是冒犯神，也可以说是藐视神，神一定不接受。我们要看重这些的要求里边背后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接着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啊，这里边的说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那可能弟兄姊妹会说，那刚才你说了，新约就是这个安息日就是主日了，那这句话说世世代代就是没有一个止境啊，一直到永远嘛，世世代代以色列都要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那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呀，世世代代就是永远要守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安息日就是基督就代替了安息，就是在基督里边的安息。所以说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在主耶稣来之前，他们就要守这个安息日。主耶稣来了以后，包括以色列人自己，包括保罗嘛，这些的使徒们，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都在基督里边守安息，一点不矛盾啊。好，十七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这个约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呢就是安息日，只是一个外在的证据。那这个来源呢告诉我们，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这个来源和神的创造是有关的，安息日在这一天神安息了，歇了他一切的功，创造的大功。这个人呐，不管多聪明是吧，刚才讲的这个比萨利很聪明，很有智慧，能造各种的圣物啊，这个会幕里边的这些的圣物，这些的器具，但是呢如果和神的创造天地的这个大功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自以为很高明的这些发明创造，这些的高科技，现在的 AI 技术，火星啊，这个计划是吧，人类要移民，所有这些的一切的人看为这个了不起的这些的工程科技，和神的创造大功比起来不值一提。人类再先进，和神的创造比起来也不值一提。所以说神的创造大功用了六天，第七天便安息了。所以说这个可见安息的重要，神看重的是最后这一天，神便安息舒畅，神享受这个安息日。所以说呢，神也要求他所造的属他的人也要和他共同的享受安息。所以说享受安息是享受神的同在，这是非常宝贵的，神赐给人的。所以我们守安息日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神不是让我们在这儿无聊的在这儿就待着没事干，守好像这个守这个移民监一样在这守着很枯燥的，绝对不是。安息在基督里边是很舒服的，是很享受的，是很甜美的，是很喜乐的。我们要体验到在基督里边的这个安息是何等的美好，将来我们在天堂就是在神里边，就是享安息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享受安息，那我们将来上天堂我们怎么办？我们可能会 boring 的，会觉得哎呀有什么意思呢，早知道天堂这样就不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操练在安息当中，就是享受神的同在，就是预尝将来在天上的美好。我们要体验到这个在神里边安息的这种美好。接下来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哇，这个石板原来是神用他的手，用他的手指头写的。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是吧，好像神就是一个人，人才有手嘛，才有手指头嘛写。但是呢主耶稣说神是灵是吧，圣经里面经常把神描写成人，是用拟人的说法，就是这个石头是神写的，告诉我们这是出于神他亲自写下来的。这个约板，约板上写的呢就是十诫，这个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把这个石板呢交给摩西，让摩西拿下来带给以色列人。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三十二章了。三十二章呢后边这一段呢是 很令人悲伤难过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犯罪，离弃神。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首先，大家想一想，百姓他们这个说法对不对？他们说，这个，因为这个摩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能死了。那现在我们没有领路的人了，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就是我们要造一个神，让他给我们引路。那摩西不下山，那摩西开始有没有跟他们讲，有没有约定我多长时间要下来？没有嘛，是吧？摩西没有讲，那凭什么就认为摩西出事了或者死了？什么叫迟延不下山呢？既然没有约定，就谈不到迟延，对不对？那就等待，这就是信心嘛。但是呢，这就看到人的这种没有这种耐心，其实本质上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什么呢？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良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神显现的时候，是不在山上有烈火，有雷声，这个很吓人的，所以百姓很恐惧嘛，告诉摩西，我们不要听神说，你跟我们讲就行了，恐惧害怕。所以他们对这个神，对耶和华心存恐惧的，他们不是敬畏，而是恐惧，以为这个神不知道什么时候性情暴躁，可能就把摩西杀了。为什么去了这么久还看不见人回来？然后他们心里边就开始想了，那既然摩西出事了，摩西被杀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没有领路的，没有头领了，那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要造一个神，让他带领我们，给我们引路。你看，这个一点点的时间都不能等，是吧？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亚伦他的回应，这就看到亚伦他的这个生命啊。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亚伦没有做任何的拦阻解释。亚伦他可能，大家想想，亚伦可能心里边也在嘀咕，是吧？我这个弟弟是不是真的没命了？怎么这么多天看不见人影？他可能自己也在嘀咕。所以说呢，当这些百姓来要求他的时候，他没有犹豫，马上就说：“那把你们的妻子儿女的耳环拿来。”那这些耳环呢，都是金的，是吧？那这些金的是干嘛的？就是原料啊，做偶像，做一个金的偶像得需要原料。然后呢，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金环，拿来给亚伦。接着呢，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第一只牛犊诞生了。哎，大家想想，这个挺有意思的哈。由耳环变成牛犊，这个没那么简单吧？不是一两天能做的事情。告诉我们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就是要一个模型啊，一个模子，是吧？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要把这些的金首饰、耳环，要把它溶解变成这个金的这个液体，是不是流质的？就是这个才能铸造嘛。那你雕刻这个模具也需要时间吧？我一天我想恐怕雕刻不出来，没这么快，所以这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呢，这个就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过程需要多久，总之呢，真的就做出来了，就雕刻，然后呢铸造，就铸了一只牛犊。他们的结论呢，就是这个就是耶和华， 因为领你们出埃及地嘛，当然就是耶和华神。所以说神耶和华变成了一个牛犊，是不是很可笑？这是人造神的一个流程，一个常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在罗马书的1:23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神的荣耀，创造天地的主是吧，自有拥有的神是灵，这样的荣耀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这个可见的，虽然是金的，一个牛犊，一个牛啊，变成了，把它变成了神。接着这个23节后边说，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各种各样的东西，青蛙呀，跳蚤啊，飞禽走兽，各种东西，人都可以把当神来拜的，人就愚蠢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第一个偶像，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个偶像。然后这个牛犊铸出来之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你看他说的是向耶和华守节，耶和华在哪里？就是这个筑好的这个金牛犊，这个就是耶和华了。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就在这个牛犊面前筑了一个坛，在那敬拜，还要献祭。这个坛呢，就是献祭的嘛，就是向耶和华守节，向耶和华献祭，就是向牛犊。所以前面说了嘛，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些的行为就和当地的神所灭绝的迦南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些异教的这些的外邦人干的一样的事情，就是拜这些的偶像。第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我们看这里边一个细节，大家要留意。神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这个百姓是谁的呢？是神的嘛，对不对？神的百姓，现在神说不是，我不承认，不是我的百姓，是你的，是摩西的，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他们出来的。现在神不认了，不认以色列人了，是不是很恐怖？神拒绝承认以色列跟他的关系，这不是我的百姓。第8节，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神完全看见人所做的一切事情，神虽然不在现场，神全都知道，神是无处不在嘛，神其实就在他们旁边看着的，只是他们看不见，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吧？所以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我们现在，主耶稣虽然复活升天了，在父神的右边，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主日的敬拜，神都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主日来敬拜神，不是神都不知道的。神说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讲得很清楚是吧？10诫第一诫就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第9节，耶和华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结论，这个应着景象呢，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特征。景象啊，这个脖子是很硬的是吧？那脖子硬是什么意思呢？那脖子软是什么？脖子软就很容易低头嘛。我们要俯伏敬拜，要低头。如果我们俯伏敬拜，我们的脖子梗着不低头，那是敬拜吗？不是敬拜，不是顺服是吧？顺服敬拜神就要脖子要软，要柔软，要能够弯下来，要能够低头，能够敬拜。当人梗着脖子，脖子颈项硬的时候呢，就是不服神，背逆神。 那最后神的决定就是，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哇，神这个决定是不是很可怕？神要发烈怒，将整个以色列民族灭绝，然后呢，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让一个人的后裔成为大国，神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是吧？现在呢，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成为以色列民族，虽然没有成为大国，这个大小是在神的眼中的。那现在呢，要让这个摩西自己，现在摩西只有两个儿子，是吧？那成为大国得多少代呀，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既然说就能够做到。但是呢，我们看摩西，摩西他听到神这个话，他没有说哎那可以啊，这些人反正我也很烦他们了，他们整天就是很悖逆的，是吧？从后来的经历，摩西吃了很多苦的在这些百姓身上。但是我们看摩西他是怎样的反应的，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前面说了，耶和华说你的百姓是吧败坏了，你领他们出来的。现在摩西呢不接这个求神的 offer， 摩西没有签，摩西拒绝，摩西说不是，不是我的百姓，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摩西说不对不对，我不承认，这不是我的百姓，这是你的，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非常清楚的，是谁把他们领出来的？我哪有这个能力啊？虽然这些神迹是我用手中的杖行出来，但是呢是我的能力吗？ No， 是神，是你，这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们领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你手中的工具而已。摩西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现在恳求神不要发烈怒。而且呢，接下来摩西这个话呢就非常有智慧。我们看摩西呢，他敬畏神，但是在神面前他是敢说话的，这是非常可贵的。他为了百姓在神面前请愿，为百姓求情，他没有为自己，是吧？那神你说让我的后裔成为大国，那就行啊，是不是？不着急，神等得起的。但是呢，摩西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摩西他的心胸是非常的宽广的。很多地方看到摩西他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只是为人极其谦卑，而他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胸怀。摩西他的胸怀，他的这种对人的这种爱包容，是我们要学习的。他接下来对神这样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你看摩西呢向神展示了一个将来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就是一旦神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击杀之后，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埃及人他们现在知道，哎，那些以色列人出去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被神击杀了。那他们就会说，哦，原来神把他们领出去是这个目的，是要把他们杀死，而且呢，杀死在山中，把他们彻底消灭。那这个是好吗？是好的见证吗？非常不好，对吧？所以说摩西你看是不是很聪明，在这时候可以说将了神一军，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你能得荣耀吗？你辛辛苦苦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呢你要把他们杀死，那让埃及人怎么想？是不是？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你做了最后又把他们杀了。所以呢，现在他说，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你要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这里边的后悔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后悔。这个后悔不是我们人做了错事我们后悔了，这个讲的神的后悔呢，不是他做错了，就是他改变他的这个决定，不是人的后悔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圣经里面讲到神后悔，不是我们认为的神认为他做错了，不是这样。因为神认为摩西讲的有道理，那神不知道吗？神是万能的，是吧？凡事都知道，他也知道将来的结果。所以说呢，我们的理解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发烈怒，这是神的义怒，看到百姓如此背逆神，他是很失望的，对以色列民他讲这样的话，其实呢也是对摩西的一个小小的测试。我给你一个 offer， 我要把以色列人完全的消灭，要建立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也没有违背他的约呀，因为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利未支派是吧，也是属于亚伯拉罕后裔嘛，也没有违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只是改了这个从当中的从哪个支派出来。但是呢，当神听到摩西这样讲，我们看见摩西他的这种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百姓，为了整个以色列民的利益。我觉得当神听到摩西这样讲的话，神的心是非常的得安慰的。他看到摩西这样一个，一是敬畏神，另外呢爱他的百姓，神是非常喜悦摩西这样的人的。所以接下来神并没有坚持啊，我一定这样，是吧？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要他们永远承受为业。摩西让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说了，其实呢神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也没有违背这个约，但是呢这个不是摩西想要的，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而是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愿意让这个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有机会能够悔改。所以说呢他求神纪念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是吧，这个后悔的概念，圣经里边讲到了神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了，神发现自己判断错误改变主意，这是绝对不是圣经要表达给我们的意思，因为神绝对不会犯错误的，是吧？圣经告诉我们，在民数记23:19，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然后撒母耳记15:29，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说这个两个后悔的意思，这个后边我给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呢，就是讲到神不会像人这样的后悔的，认为自己做错了还看到自己的问题。神说的这个后悔呢，就是他改变他的这个原来说的话这个旨意。其实呢神自始至终都知道的，其实讲这个后悔呢是在人的眼中来看，其实神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学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看到摩西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如此悖逆，造金牛犊拜偶像的时候，他和神一样的是有愤怒，但是呢他又有这样的一个爱百姓的心，为百姓求情，有这样的宽广的胸怀。我们感谢主能够 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进入神的约当中。我们在现在也是因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也进入神的百姓，进入这个永恒的约当中。感谢赞美主啊，拣选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愿意来顺服圣灵，走成圣道路。通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